弟兄姐妹早，平安，母亲节快乐。我想你们大家都听过犹太人讲的一句话，犹太人说天上的神他不能到每一个家庭里面去关怀，所以他就创造了母亲，然后借着母亲把他的爱送到每一个家庭里面去。那不是故意的，但是昨天查姨就把这句话拿出来讲，他说他不同意，怎么会没有足够的时间到每一个家庭去呢？所以我想我把这句话稍微改一下，天上的神他非常爱他的儿女，所以他造母亲代表他成为一个天使，日夜看顾他的儿女。感谢主，哈利路亚，把他的爱送到每一个家庭里面去。那也有人说男人是造房屋的，女人是造家庭的，哈。那我们中国人也喜欢讲男主外女主内，啊，都是一样的道理了。那意思就是说母亲是很重要的啦。感谢主。那非常感恩，就是这个礼拜二圣灵就感动我给我妈妈准备礼物。那你说这个准备礼物单单想要买什么做什么都很累了，更何况那么的远怎么做啊？但是我想若是神感动的，他就会一定会自己预备。所以呢，我就打电话给我的好朋友唐小兰，但是我在跟他讲话的时候，我又想到小兰住得太远了，所以我就说那算了，不要，我还是找我的侄女，我侄女乐群，她住得离我妈妈家才五分钟，所以我就请他帮我去买一些花，买一些东西送去给我妈妈。结果非常非常感恩的就是不是只有乐群去，结果连小兰她也去了，所以我妈妈就拿到 double 的 portion 的礼物，非常的感恩哈。那真的是我也感谢上帝让我有机会哈，这么远还能够跟我妈妈来表达一下，感谢她一生的辛劳，来尊荣她。好，那所以呢，我觉得说，我想在今天的分享讲到分享里面呢，来鼓励我们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弟兄姊妹知道说，当我们愿意忠心的把我们的儿女带到神面前来的时候，那你就不只是在养育你的儿女，而是你能够为这个世代带下很大的影响力。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耶稣，谢谢你预备了母亲像天使般的看顾我们，日夜的保在我们幼小的时候就这样子带着我们。主耶稣，我们今天来纪念母亲节的时候，我们再一次的来感恩，谢谢你把母亲放在我们的身边，我们也恭敬的把我们的日子仰望在主你的手上，求主你亲自的来保守带领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再说一次，母亲节快乐，哈利路亚！愿我们每一个妈妈都得到尊荣，永远年轻、健康、漂亮。我自己呢是属猴的，所以我23岁的时候我就结婚了，所以我的女儿 Pam 也是一只小猴子，好，因为我结婚第二年就生她了。所以但是我到27岁的时候呢，这个生儿育女的责任就全部都结束了，好，就完了。所以我50岁的时候我女儿就结婚了，然后儿子，我50岁而女儿结婚，儿子也大学毕业了，所以他们都在这个之前其实在这个之前我就已经开始在经历我第一次的空巢期。那这个月呢，我的孙女 Eden 她就13岁了，那她跟她弟弟 Jordan 呢有很多的课外活动，常常就差不多已经都3年了，他们都很少再到我们家来，所以我又经历了第二次的空巢期。所以但是呢，在我的一些老朋友里面， 那我自己算是比较早婚，而且早生小孩早产的，所以呢这一阵子里头，那我这群老朋友们呢，他们都陆陆续续的开始面临他们的儿女也都要成家立业的光景，所以呢你在那个 Facebook 上面就常常就看到他们全世界到处的去玩了哈。那但是呢从2005年开始，我就戴了一顶新的帽子，叫做师母师母的帽子哈。所以这一段时间里面呢，这些年里面神让我专心的在教会里面服侍，在神的家中服侍。那我的工作呢，其实是你们也看到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哈。那我想神愿意拣选大清牧师跟我在这里服侍，是因为我们吃得了苦，我们能够受得了罪。所以这几年我们在教会里面除了其实看一看哈，在这几年真的是除了茶姨、戚妈妈还有范伯、范妈、小圆，那其实那个我们的这个弟兄姐妹不断的在换新的哈，都是新的弟兄姊妹来。所以很感谢神让我能够在他的家中服侍哈，那而且也造就了很多的家庭跟弟兄姐妹。所以这是我在这几年里头做师母的时候的一些感受。那因为这样子呢，所以我就想要在今年的母亲节呢，我想跟大家来谈一谈神的家跟你的家。好，那看看我们这个家能够对这个世代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在座的弟兄姊妹，你从小到大，你对你的家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影响最大、最难忘的是什么？母亲，感谢主。小的时候呢，我的家住在台湾的台南，那我外婆从小就住在我们小时候，她就住在我们家里头。因为我两个舅妈不喜欢她，所以我外婆就住在我们家。那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外婆很少笑，他也很少讲话，很安静的一个老人家。他有六个女儿，他有两个儿子。我妈妈是他的最小的小孩。那我的外婆呢，是一个童养媳，我不知道你们知道什么叫童养媳。那我外公呢，是开澡堂的。那这个澡堂叫做公共浴室哈，我不晓得你们知不知道这种东西。那个是以前在日本时代，日本统治台湾的时代，是一个很时髦的职业。那我妈妈就说告诉我说啊，她说她总是我外公澡堂里面的第一个客人。所以小的时候她每外公的澡堂一开门，妈妈就是第一个去洗澡的。那洗完澡之后，我外公就会买一个小饼干给我妈妈。那时候我妈妈年纪还很小。结果后来不久我外公就过世了，那我外婆一个人就撑起一个家来，那帮人家洗衣服，说生活很艰难很艰苦哈。那在日本人统治的台湾的那个时代呢，大家都很穷，所以家里头呢，一般的家庭里面都没有能力吃白饭，你听得懂吗？没有能力吃白饭哈，所以那个他们的米里面呢，都要掺一种东西叫做番薯签。那番薯我们台湾人叫番薯签是什么意思？就是那个番薯啊，你把它搓成一条一条的，然后晒干，然后你煮饭的时候，因为米不够嘛，就掺一点番薯签进去。那要不然的话，不是这样吃的话，就是吃稀饭。所以呢，我妈妈最不喜欢吃这些东西。那妈妈说在他们家隔壁呢，就住了一对日本的老夫妇。那这对老夫妇呢，他们很喜欢我妈妈，所以他们有时候就会把我妈妈带到他们家去，然后就会给妈妈一碗白饭，上面浇一点红烧肉的汁，然后还会拿一块红烧肉把它撕撕撕撕的一小细细细细的，然后拌在饭里，然后我妈说那是全世界最好吃的东西。那我外婆啊，他还有一个小兜兜，他每次都绑在他的腰上面哈，啊，其实那就是他的 purse， 他的钱袋， 哦，也是他的 security， 他的安全带就都在那个身上面。那后来呢，我舅妈死了，那我外婆就毫不犹豫的就回到舅舅家去了，因为那个时代的传统还是应该要靠儿子的，哦，所以外婆很快的就回到舅舅家去了。那我外婆在我们家的那几年，她每天晚上她都要喝一点米酒，然后他很早，晚上六点钟他就睡觉了，然后第二天早上五点钟他就起来了。外婆话很少，话不多，但是他很喜欢用那种古话的俗语。那我印象里面最深刻的就是外婆说，儿女对父母的爱就像树梢上的叶子，有风的日子叶子摇一摇。那父母对儿女的爱就像溪里的水，是不断的流的，不断的流，哦，所以这是外婆给我印象中最深刻的。那小的时候呢，我很喜欢做白日梦，常常晚上睡不着觉，所以我就很喜欢，很爱爬到爸爸妈妈的床上面去，要爸爸妈妈爱一爱。可是我妈妈都很不高兴，我妈妈爱的语言是辛勤的工作，她是一个很努力工作的人。她年轻的时候动作很快，她我们家里面那时候都还有请佣人的时候，她都还一定要自己买菜自己煮饭，因为她说这些来帮忙的人呢只是来帮忙做家事带小孩的。因为我妈妈的要求很高，而且她其实非常的严，哦，那后来我们长大了，我们家里头也不请佣人了。那不请佣人以后，我妈妈还是天天都要抹桌子擦地，她心里面是期望我要帮忙，但是她又不讲，如果我没做她就会不高兴，因为她说你肚子饿了你就会去吃饭了，还需要讲吗？所以从小我们这之间就有这些纠葛，哦，那一直到我父亲走了以后，特别是这几年我妈妈的记忆力慢慢在丧失，那我们的角色对调之后，这个关系才慢慢的妈妈变成我的女儿。那对两个小孩，我其实是个全职的妈妈，他们是我爱大的。那这几年他们都成家立业，我们就开始面对不同的挑战。我的儿子像一只走掉的猫，哦，那很少联络，那我自己也很忙，干脆互不相干。可是乔阿姨说不行，这是不对的，我们天父做事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我就给儿子送了一个简讯，感谢主，很快他就回信来了，还记得很多他跟我媳妇 Camila 的照片，然后而且还写了一些话，但是还是要学听不要问。我的女儿也很孝顺，最完美的就是你凡事听他的安排。他的家没有我们的影子，他们的家有他们自己的生活习惯，接纳是这个游戏中的唯一的规则。当我们爱我们孩子的时候，我们关心他，我们何尝不想要成为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想要参与他们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但是事实上，讲几个小故事。有一个师母，她是迪兰师母，我想你们很多人大概有读过她的书，她是一个 writer， 她是一个作家。她说有一次呢，她儿子过生日，所以她就很兴奋地问儿子说，儿子你想吃什么，你要请谁，妈妈给你办一桌。 就很不耐烦的说，妈妈，我可不可以就跟我的太太两个人出去吃一个烛光晚餐？迪兰斯穆恒一句话都没有讲，他就回房间去。那这个写这个故事是他大概十年前的事情了，所以他拿了100块钱出来，他就给他的儿子说，100块，我请你们吃晚餐，把孩子送回来，我来带。迪兰斯穆说，心里面不会难过吗？这是我养大的，我爱大的，他只要跟他的太太两个人出去吃一顿烛光晚餐。弟兄姐妹，这就是神的创造，我们要离开父母与妻子合为一体，那是对的。还有一个小故事呢，是一个年轻的师母，这个师母呢，她生了三个小孩，那这三个小孩都是她喂母乳，她自己喂母乳啊，因为她小时候总是跟妈妈之间有这些纠纠缠缠的，所以她跟她自己讲，我长大以后我绝对不要像我妈妈。所以她生了三个小孩，她喂母奶，每一天她就要抱了一大包的那个挤奶的东西跟他一起去上班。为什么？因为你们喂过母奶的，你知道每四个小时就要挤奶嘛。哦，所以他说那个办公室的会议室啊，到处啊，都有他在挤奶的时候。哦，他认为说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牺牲奉献，他为他孩子做的。然后他生了三个小孩，等到他生在老三的时候呢，他的老大就觉得，妈妈你偏心，你花太多时间在弟弟身上。所以有一天呢，他在跟他妈妈说话，他妈妈说，你说什么？可不可以再说一次？他说，没什么了不起，不说了。那他妈妈就跟他说，再说一次嘛，妈妈没有听到。有一天妈妈会老，当妈妈老的时候，你如果说话都只说一次的话，那妈妈怎么办呢？他以为他这样子动之以情，觉得没想到这个孩子头一摇说，那是你自己要的。所以他后来就觉得他，而且他常常告诉他自己说，我还有什么没有为我孩子做的？常常问他自己，我还有什么没有为孩子做的？而且他越来越觉得，他越来越像他妈妈。他说了一句很有趣的话，他说，母亲的心永远不向孩子关起来，母亲的心永远在孩子没有道歉之前就原谅他们了。所以这就是我们做母亲的。上个礼拜，就是这个上个礼拜我们祷告会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姐妹，她分享了一些跟孩子撕裂心肠的一些伤痛。那亲爱的妈妈们，这些伤痛都是天父修剪的刀，借着跟你最爱的人修剪你。耶稣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所以在你最伤心的时候，你要紧紧的连在葡萄树上面，天父的智慧才可以喂养你，他的爱才能够成为你放手的力量。我们的儿女岂不都在他的保护之下吗？记住，我们都只是暂时的管家，他们长大了，你愿不愿意你都要放手。但是孩子们，妈妈老了，说错话你可别计较。 我们一定要跨越我们彼此之间的不完美，我们才能够拥有一份和谐的爱，与儿女的相处才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因为这是在基督里的道理。今天是母亲节，我鼓励在座的每一位姐妹们，不论你生过小孩或是没有生过和没生过小孩，我都欢迎你等一会儿来接受我们的礼物，因为这是神的家，教会的孩子就是你的孩子。也许你没有生养他们，但是你可以去关心他们，你可以去为他们祷告。你知道吗？这个每一年的五月的第二个礼拜，礼拜天，这个母亲节是 的由来啊，的这个创办 就把这个母亲节带出母亲节的这个人呢、啊，他是一个从来没有结过婚，也没有生过小孩的 American lady， 美国的一位女士，叫做安娜贾维斯。她的母亲呢是一个牧师的女儿，很年轻就守寡了，而且在穷困中养了三个小孩。她的母亲啊是主日学的校长，在主日学里面教小孩20年。所以从少女时代，她的母亲就在儿童主日学里面，那安娜也是她母亲的学生、啊、所以而且在20世纪初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女权运动的风潮云涌，那个时候才开始、啊、所以她因着母亲的美好的教导，她其实是一个很敬畏神的孩子，而且她遵守十诫，特别是孝敬父母是他非常推崇的。他说母亲为儿女受苦最多，享受最少，父母健在的时候儿女常常的还不懂事，等到他们知道要孝敬父母的时候，那时候父母亲已经不在世了。所以在1906年的5月的第二个礼拜天，就是他的母亲逝世的周年纪念的时候，他带了一箱的康乃馨到教会去送给所有教会的会众。那在1907年的时候，在母亲节过，他母亲过世的第二年，他在教会里面办了一个纪念的礼拜，他用白色的康乃馨布置会场。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我们母亲节的时候不是买玫瑰花，不是买郁金香，是买康乃馨、哦、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到这个今天的花、哦、很感谢主哦。你知道我们教会很小 哦花钱要算的、哦、我昨天去 Safeway 一把要6.99元，我就已经到了那个 要付钱的地方了，我想诶 Trader 就是在旁边呢、啊，过去看一看，结果缺了就两把，才多少钱？5+4=9元，两把才9元。好、哦，所以感谢主。然后这两颗lavender 那个这叫什么？薰衣草，薰衣草我是早前就买来种在前面，就死掉了。就后来我拿回去退，弟兄姊妹，你买树买花。在很短的时间里面死掉，你可以拿回去换或拿回去退、哦、这是美国、哦、结果 我退了以后，昨天神让我看到在 Trader Joe 买了这两盆，你就不觉得很漂亮？感谢主、哦嗯、所以他就是在用白色的康乃馨布置了整个会场纪念他的母亲。那在1908年的时候呢，他得到了基督徒商人的赞助，到美国各州去推广，要让这个母亲节变成国定假日，甚至寻求当时的国会议员啊大家的支持。那经过了一番努力之后，在1914年的5月的第二个礼拜天，美国才成这个母亲节才成为美国的国定假日。那当然没有放假，礼拜天本来就是放假日。那安娜是在一个女权运动转化的时代，她很积极的推广母亲节，她的目的跟意义当然是要纪念她的母亲和世界上所有的母亲、 好，对他们表示爱和敬意。但是因为他的信仰的背景，因为他信仰的背景，他相信遵守上帝的诫命是蒙福的道路，所以尊荣母亲可以加，而且他认为尊荣母亲可以加强家人的感情跟关系。当一个家庭稳固的时候，整个社会跟国家才能够走上成熟稳定的发展。所以母亲是很重要的。那安娜非常的强调注重母亲节的真实意义和目的，她认为这是一个专属女性的节日，而且并要带下对母亲的重视和母亲对家庭的贡献，尤其是一个基督徒的母亲更是可以带下敬虔的榜样，为和为儿女祷告的责任，基督徒的母亲，而且并且为儿女奠定我们的属灵产业。在他的努力之下，那全世界除了英国之外，这是我昨天才知道的，又是乔阿姨提供的，除了英国之外，全世界的母亲节都是五月第二个礼拜，那在庆祝母亲节。但是我想安娜她绝对想不到，在这个21世纪的开始，当我们女权真的抬头的时候，女性在争取的竟然是堕胎合法、同性恋合法。因为安娜一直说，我盼望看见当人们庆祝母亲节的时候，都是带着感恩的心来纪念母亲的辛劳，因为这样子就愿意遵守圣经的诫命，让母亲美好的一生能够成为一个信仰的传承跟榜样。弟兄姐妹，我们是有责任的，我们做母亲人，我们是有责任的，而我们的责任是要让我们的信仰成为传承与榜样，而不是说在母亲节的时候大家出去大吃大喝一顿，然后送花送礼，当然送花送礼也很好啦，但是那不是主要的，因为那样子反而失去了尊荣母亲的真实意义。所以我们回应安娜的心愿，在这个在目前这个女性角色很多元化的时代，神给我们姐妹们，不论你是已婚、单身、是妈妈，还是你没有孩子，你都能够在不同的领域里面出神的美好。当普天下的都在庆祝母亲的伟大，亲爱的伟大的母亲，请你记住，我们身边还有没有信的家人，在他们的面前，我们要活出神的爱来。还有什么比亲人，把亲人带进神的救恩里面更加重要的呢？其实主已经应许了，一人得救，全家得救。你要做的就是顺服，好好的去爱他们，把天父无止境的赦免、原谅带进你们的关系当中。我们都知道，我们目前所处的社会其实环境极其险恶，人与人之间充满了仇恨、嫉妒，校园里面的枪击案，各样的天灾人祸，老我的软弱，世界的试探，仇敌的诡计，人远离神，社会环境一片黑暗，人心中所想的尽都是恶。追究起来，其实就是因为人不知道耶和华大能的作为。刚才姐妹的见证，忧郁症到一个新的环境里面，其实不是只有他，忧郁症、焦虑症这项的精神病在我们的周围比比皆是。那这一切呢，都反映这一切的反应都显示出 家庭的教育出现的问题。人的软弱、世界的诱惑，还有这个价值观的改变，使人严重的失去了方向。那这一切的关键，这一切的关键，就是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来，我们要回到天父的面前。神比我们都还在乎这些破碎的灵魂。这些问题就能够把整个家、整个社会拖垮。许多人的，我们每一个人，不是许多人，我们每一个人都在面临非常艰难的事情。请问，我们哪一家没有难处？我们哪一家没有难处？若是不悔改，靠着祷告回到上帝面前来，哪一件事情你可以靠你自己解决的？所以当今在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我们这一群已经被神分别为圣的基督徒，我们要担起祷告的责任，把人带回教会，把神的爱再一次点燃失落的心，这是我们的责任。所以当今天当世人在高高兴兴的庆祝母亲节的时候，我们也要为一些破碎的关系来祷告，求神赐下怜悯，重新的恢复关系。弟兄姐妹，你最关心的是你儿女什么？你儿女的什么事情？是他们学校的功课，还是他们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是他们的品德，还是他们的健康？刚才我就说，从2005年开始，我就戴上了师母的帽子。我最多的面对的是人际关系。有一天，有个人问我说，你什么时候退休啊？我说，我希望70岁可以退休吧。我不是说我70岁以后我就要去环游世界，我也不是说我70岁之后我就要告老还乡，而是我希望我70岁的时候，神已经兴起接棒的人，来继续神在信望爱的旨意。我也盼望我们的弟兄姊妹都能够成为属灵的精兵。弟兄姊妹，我们的儿女不是我们的，孩子是属神的。诗篇34篇18节里面说，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我们很多的妈妈都很伤心，都被儿女伤过，我们也是伤我们父母亲的人哦。所以呢，我们就要迫切的抓紧神，亲近神，向神呼求，竭力的祷告。有一个年轻的妈妈，哦不是，有一个妈，我先讲年轻的妈妈，年轻的妈妈，我鼓励你们把你们的儿女献上给神，而且是要完全的献上。神在他们的身上就有其实是有很美好的命定，在耶和华的手中，你的孩子才能够走出神给他们的未来，让他们能够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成为一个得胜者。有一个师母，她有一次在祷告的时候，她看到有一群人被捆绑躺在地上，在那边挣挣扎扎的，她就问神说，这些人是谁呀？神说，是你的孩子。她吓死了，她吓死了，她说她看到，她就 跪在地上面，他迫切的流泪的祈求，竭力的祈求神释放他的孩子。之后神对他说，我假如没有说这是你的孩子，你会这么迫切的祷告吗？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个黑暗的世代里面，神在呼召一群代祷者要来为这个世代征战。当我们无依无靠的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就是在这个灵魂的黑夜中，那我们用苦难的祷告来带出对神最深的敬拜。当我们完全的得着神的时候，神才能释放我们的儿女，这是神要的生命。所以让我们都来放下祷告的代价，我们要从撒旦的手中夺回上帝的祝福。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圣灵宝，还是我们感谢赞美你。当我们在欢欢喜喜的庆祝母亲节的时候，主耶稣，我们就求主你把那个感动和负担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孩子献上。主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孩子只有在你的手中，他们才有全然的平安，只有在你的手中，他们才能够被你雕塑，被你建造，成为可用的器皿，才能够成为在这末世里头的得胜者。帮助我们主耶稣，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做母亲是何等的尊贵，神把如此重要的责任放在我们的手上，让我们都愿意欢欢喜喜的来爱我们的孩子。谢谢你主耶稣，求主你今天与我们同在，奉耶稣的名祈祷，阿们。